大家好，父母们总是非常享受教他们的小孩子说一些他们和父母都明白的话，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想象力。我们都喜欢当老师，我们都喜欢学习。当你停止学习的时候，你就已经死了，干脆就把你埋了吧。每天都是一个学习的经历，每天我们都应该寻求比前一天知道更多的事情，这就是生活。
你能说一声阿门吗？
当你说我完全懂这份工作时，你最好重新开始，那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好地方。今天我们继续研究的课题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向我们揭示了作为信徒的财富，作为神的孩子的财富。罪人并不拥有神的应许。当一个人死去，他将自己积累的所有物质财富留给他的孩子、妻子或孩子。因为他们属于他，他们是他的家人。我们是神的家族，主耶稣基督的财富属于我们。
哦，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
你们有些人把这些挂在墙上，并在你们面前悬挂着，有些人梦想着这些，是时候占有我们的财产了。而今天我们所关联的应许是健康和医治的神的应许，我相信这是我们都喜欢并享受阅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在你们圣经的后面，伟大的使徒说：“现在听着，亲爱的，看到第一个词就把不信者排除在外了。他以亲爱的开始，只针对亲爱的。多少人高兴自己是亲爱的之一，荣耀归于神永远。亲爱的，我愿你们在所有事情上都兴盛，说所有事情上，看看他。”他说：“现在最顶端和最高点是你要兴盛。”说兴盛，我们从哪里得到神的子民不应该兴盛的想法呢？他说道：“所有事情中，我最希望的就是你兴盛。灵上的兴盛与自私无关，这可能击中我们大多数人的痛处。如果我们寻求获得是为了拥有，那就不是灵的；如果我们寻求获得是为了建立神的国度，那就太好了。”有些人死前被神极大地祝福，但他们把一切都留给了不信的亲属，这些亲属会用他去地狱。当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你要为此负责。你将成为天堂中的三流基督徒或三流人，他们会让你永远擦鞋，所以就在这里开始擦得真漂亮。我保证，这里的老年人中，十分之一都没有立遗嘱。如果你没有立遗嘱，耶稣就与你无关。你还在吗？有多少人想变得真正聪明，会在死前把一切献给神？否则，律师和法庭会得到大部分。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爱神的人去世了，遇见了主，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安排妥当了，他们确实做到了。我问他们谁将负责处理遗产，他们说我的侄子。我说如果有本地人，他们说没有，他总是做得对。但那个家伙把一切都交给了一家银行，甚至没有来城里。当他们处理完后，什么都没剩下。当他们处理完后，他们吞噬了神在50年间赐予他的所有财富。你们还在吗？你的业务直到你确保神赐予你的东西按照神指示的方式使用才算完成。现在你还在吗？我告诉我儿子们，无论我给他们什么，我会在我活着的时候给他们。到我死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剩了，我会确保这一点。你知道花光它，荣耀归于神，花光它并把它送出去，到我离开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争吵。我会崇拜所有事情中的兴盛，说兴盛，不要总是在与它作对，不要说这些是给别人的，只要你每次转身时都伸出手，让每个人都为你填满它。奉耶稣的名。神能让你从敌人那里得到比你以前更多的东西。你能说一声阿门吗？他还说：“亲爱的，我愿你所有事情上都健康。神不高兴你生病，我不相信这是神惩罚人的方式。如果你做了错事，他不会给你病痛。他是你的天父，怎么会因为你做错了事给你病痛呢？病痛是通过死亡进入这个世界的。”你们知道疾病是什么吗？疾病无非就是有限的死亡。如果你的手臂瘫痪，那么这部分已经死了；如果另一只手臂瘫痪，你就有更多的死亡；如果你四肢瘫痪，你就有更多的死亡。
你们准备好接受这个了吗？疾病就是有限的死亡，所以把他赶出去，说滚开。当我该回家到荣耀的时候，你可以拿走整个尸体，但你不能一块块拿走。他说我希望你健康，然后他说我希望你的灵魂兴盛。你的灵魂是你的心智、情感和意志。他说我最希望的是你的心智兴盛。如果你要承认自己心智薄弱，你就会得到一个。如果你说我的心智在下滑，魔鬼就会说，嘿，嘿，我已经搞定了，我会润滑一下，让它滑得更多。如果有什么在下滑，停止这种下滑，告诉你的心智，嘿，你停止那样，你停止忘记。如果你不知道，就把每根手指都用上。我不会让我的心智下滑。你的心智不像你脸上的皱纹，你的心智会变得越来越强，直到你上天堂。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心智，如米开朗基罗，在他90多岁时创作他的杰作，像丘吉尔那样，他们的心智没有老化，只有他们的身体在老化。你有权拥有一个好的心智，直到你上天堂，但你必须为此奋斗，否则魔鬼希望我们都是傻瓜，因为那样我们就不能与他斗争，我们不能摧毁他，我们不能阻止他。但感谢神，我们就是在阻挡的生意中。神希望他的子民健康。圣经中充满了不仅仅是神愿意医治我们的记载，还有他保护他的孩子免受疾病的愿望。让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53章5节，他说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孽受害，责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诗篇103篇第三节，大卫说这些话，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在同一节诗句中，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个赦免你所有罪孽的，也是医治你所有疾病的。现在让我们诚实的看一看，在那节诗句中有两个双 L。 现在如果他不能医治你所有的疾病，你最好回头看看，他也不能赦免你所有的罪孽。他原谅了我很多事情，但是他不是大到能原谅我所有的罪孽。你还在吗？谁会相信圣经？如果不相信，你就会像撒迪那样，仅仅因为他发生了什么事，并不意味着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你不知道他内心的状况如何。神回应的是纯粹的信心，而不是你属于哪座教堂多少年。让我们再读一次诗篇103篇第三节，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我不相信你所有的罪都去了，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些宗教领袖想把这从圣经中拿走，我却信神不高兴这样做，唯一喜欢这个的只有魔鬼。但如果你不站在他上面，你就会失去他。我们将站在上面，你能说阿门吗？彼得前书2章24节说，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他的宝血死于罪，我们应当活在正义中。这是不是艰难而是光荣的？因他的鞭伤你们得医治。现在罪被除去和医治发生在同一节经文中，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健康和医治是神赎罪的一部分，是神对爱他之人的伟大和光荣的承诺。你们为此感到高兴吗？说阿门。现在他说健康和医治是许诺给那些遵守神旨意的人的。现在我们可能要用第一点来认真思考，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好吧，让我们继续第二点。在箴言3章5节中，他说这些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你要对耶和华完全信靠。如果你的信心在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神就不能为你做很多。他说完全信靠耶和华，然后他进一步深入你的内心，他说不要依靠自己的理解，不要试图去理解他。但我这样认为，不是你认为的，而是神已经说过的。航海去阿拉斯加的船长告诉我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说那些星星是他的神，我没有与他争辩，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所以我只是继续和他走，而他以为我已经忘了这个问题。我很快地转过身来，我说船长，我的上帝比你的神大，你最好相信这一点，
然后我很快离开了他，这让他的想法被打乱了。我的上帝比你的神大，他不会忘记的。我相信他有一天会找到耶稣的。你在那儿留下了他无法摆脱的钩子。我们必须知道真理，因为真理使我们自由。信靠主，信靠耶和华，全心信靠，不要靠自己的理解，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承认他。如果你不承认神在你的生意中，你不承认神在你的家庭事务中，如果你不承认神在你的休闲时间中，有些人想在教堂里表现得很好，但到了高尔夫球场上就像魔鬼一样，这不是吗？在所有你的事上承认他，他有权在每一个地方，然后他将指引你的道路。你不是很明白吗？他将指引你的道路，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说我什么都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不要自以为是。敬畏主，敬畏意味着尊重和爱，远离罪恶和肮脏的东西。现在这是你想要的，它将是你的内脏的健康，你的肚脐，它将是骨头的髓，没有它，骨头就会死，骨头就不能运作。这就是对耶和华的敬畏对你应该做的，这就是对耶和华的圣洁所带来的结果。当你把箴言三章五节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和诗篇一百零三章三节结合起来，他们确实是一起作用的。智者在箴言四章二十节进一步说：我的儿，注意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言语，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将他们放在心中的最深处。倾听神的言语，因为神的言语是生命，是给找到他们的人带来灵和身体的生命，他们也是医治你所有肉体的。保护你的心胜过保卫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现在真正的你会在不经意间显现出来，这就是你真正的样子。现在如果神告诉我们这些应许是在条件下给予我们的，条件是我们爱他并服侍他，我们应该听从主所说的话。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同样说：听啊，如果你们切切实实地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吩咐，你的医治和你的灵健康与你如何关注神密切相关。当神对你说话时，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让我惊奇的是，有些人可以来听神的道，他们可以走出教堂的门，上了车，有人问他讲了什么，他会说很好，讲了什么，我喜欢，或者他是个好牧师，讲了什么，我忘了。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像圣经所说，一个人照镜子，然后立即忘记他长什么样一样。我们应该抓住神的言语，我们应该重申神的言语。正如史蒂文在介绍课时告诉你们的，做一些笔记并重读他们，直到他们成为你内在运作的一部分。我们给每个人一份课纲的理由，就是让你可以读它、看它、听它。这样你就有两件事在帮你，你有听有看，帮助他进入你的内心并与你的灵结合，他不能从你那里逃走。他说，如果你切切实实地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吩咐，你做他眼中看为对的事，你听从他的诫命，遵守他所有的律例，他们并不难。你听我说过，我遇到了一个人，他说没有人能遵守诫命，所有人都会违反诫命。我说，你意思是他们很难吗？哦，他们非常难。我说，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吧。现在他说你要全心爱耶和华，那难吗？不。我说，下一个说你不应该制造任何愚蠢的偶像并向他们鞠躬，哦，那不难。我说，他说你不应该杀人，那难吗？哦，不，我们不应该那么做。他说你应该孝敬父母，不，不，那没问题。他说安息日应该作为耶和华的圣日，美国已经忘记了这一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在星期天去这些商店，现在你还在吗？你从来没有看到我去过那里。你问为什么这是我的敬拜日？感谢神，我将整天敬拜神，两三个阿门，我数不出来多少。你无论如何都要对你的生活向神交账。我走过十诫，我说，哦，告诉我哪一个很难，所有做的只是魔鬼说他难，然后你就四处说魔鬼说的话，这真是聪明，
魔鬼说基督徒生活是件可憎的事。哦，你永远不会有乐趣了。去看看监狱里他的一帮人是否有乐趣。神的子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你应该为此笑，我刚刚做了我的。荣耀归于神，永永远远。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个经文，倾听耶和华的诫命，遵守他所有的律例。然后他说，我会防止更好的词会是允许，允许这些疾病不会降临到你身上。这些疾病曾降临于埃及人，因为我是耶和华拉斐，我是医治你的神。现在这在你的床头挂一个小标志，每天早上读它，每晚读它，并在中间跳舞。你还在吗？你们有些人花更多的时间读药瓶上的说明，而不是读圣经。现在这在出埃及记23章25节也说，你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和你的水，他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现在这是你应该挂在墙上的那一句，出埃及记23章25节，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他必赐福于你的水，他必从你中间除去所有的疾病。你看，如果我病了，我应该怎么做？雅各书5章14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吗？他应当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用油抹他，以主的名。他们应当为他祷告，用油抹他，以主的名。我们教会有大约50位长老，这些迹象是马可福音16章17节所说的。这些迹象要跟随那些信的人，在我的名里，他们要赶出鬼，他们要说新方言，他们要拿起蛇，如果喝了什么致命的东西，也不受伤害，他们要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痊愈。如果你想要一些乐趣，在所有这些迹象上画个圈，你就明白了。你看，我应该出去找一条蛇并邀请他吗？如果你很愚蠢，你可能会，但神不照顾这样的人，是耶稣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保罗做得对，当一条毒蛇从小屋的火堆中跳出来时，他只是把它扔回火中。但如果彼得被飞毒蛇咬了，你死了，你看，你不试探主你的神，他在这里告诉你如何生活。你看，在我们生活的过程中，神照顾我们，你知道吗？阿门。申命记7章15节，耶和华的话说，耶和华必除去所有疾病从你身上，除去你所有的病，不将埃及人所知晓的那些恶疾加在你身上，但要将他们加在所有恨你的人身上。你还在吗？这是你应该写下来的一句。所以我们有神的应许与我们的自然身体和物质生活有关，正如我们的文本所说，神知道你的成熟，神希望你被祝福。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成为了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拥有一支私人军队，他是指挥官，他们装备精良，能够战胜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如此强大，如此有纪律，你不能拿一群什么都不懂的人打仗。你试试看，你会发现你需要纪律严明的人来打仗。这个人是总指挥，你以为他只是坐在帐篷下摆弄他的大拇指，他有一支私人军队，他亲自带领他们上战场，他们不仅仅是赢了胜利，他的财富几乎是无限的。他是一个爱神并服侍神的男人，让神为你做他想做的一切。每天你看，主，做你想做的一切，我准备好了，荣耀归于神。然后用神的道来洗礼自己，以便你灵成长，并确保他给你的一切。你知道有些人会说，如果我有100万美元，我会给神，你不会给自己拥有的一个。祷告吧，神知道，神知道，你看，但你不会遵守你许下的诺言。父亲，求你让神的道成为丰富有力，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神的伟大能力，并在今天的课程中，关于神的应许与我们的身体和物质生活的相关性，让他对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效。我们感谢你，为此赐福。阿门。